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美国总统拜登日前视察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时候，强调了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日益升高，并警告网络攻击可能会导致美国与主要大国真正开战。拜登在提到中国的威胁时，特别强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极度渴望在2040年代中期之前，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习近平则是借由中共八一建军节发表谈话，重申党指挥枪，并指示要加速国防军队的现代化，以确保在2027年如期实现解放军建军百年的奋斗目标。习近平为何要不断反复强调要军队永远听党话，跟党走？解放军在美国对中实施战略包围、四面受敌的情况之下，一旦发生真枪实弹的战争，究竟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呢？时事大谈今天邀请到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王军涛博士。王博士，欢迎您。
哎，东宁好，光俊律师好，导播好，大家好。
好的，另一位是美国的职业律师、时评人高光俊律师。高光俊律师，欢迎您。
大家好，大家好。
好的，首先先请教王军涛博士，刚我们提到习近平在八一建军节的时候谈话说，强调中共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坚持要党指挥枪，还说这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重大结论了。就您看来，习近平为什么最近要不断的去反复强调的所谓的党指挥枪，要求军队要永远听党话，跟党走呢？
对，其实呢，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史，就知道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为共产党打江山和维护江山的过程中，确实起了中流砥柱的。但是仔细看呢，它也不是什么党指挥枪，而是个人指挥枪。就是说，毛泽东在的时候呢，解放军是毛泽东的军队；邓小平时期好像有个集体作用制、集体领导责任制。但是你从89年的镇压到92年南巡讲话，可以他处理党内外的这种不同势力量或者跟他这个有不同意见的力量的时候，你可以看出他那个军队也是听他的。那么习近平现在强调党指挥枪，实际上还是要强调这个军队呢要在关键时刻，也就是说当他与其他的力量发生冲突时要听他的指挥。强调党指挥枪，实际上在共产党的军史和党史上都是一个伪命题，就是要听这个独裁者个人的。
那么就这个刚才王军涛博士看来是这个不只是党指挥枪，是习指挥枪了，也想请教高光俊律师您的看法。因为除了习近平个人的讲话之外，这个《求是》杂志也配合他的谈话发表了一篇文章，强调像刚王博士说的，要加强党史、军史的教育，传承红色精英，来确保部队的绝对忠诚、绝对纯洁跟绝对可靠，而且要这个用强军的思想来武装官兵。你怎么看这篇文章？还有习近平他的党指挥枪究竟指的是不是习指挥枪呢？想请教您的看法。
我们在这个学习中共党史的时候，中共其实总结一个经验，就成功的一个法宝，第一个法宝就是党指挥枪。这个党指党领导一切，当然就领导军队了。那自从1929年这个古田会议这个开始以后，那毛泽东一直在强调这个会议的重要性。这个会议确定那个什么原则呢？这就是党对军队的领导，也就是毛泽东这个凌驾于这个朱德这帮军人的这个之上。那自从建立了这个原则，共产党认为那共产党自己的军队避免了一种军阀割据的这种局面。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很多有趣的共产党的党史，从中央派出一个一个普通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干部过去，就可以把那些军长、师长什么东西全部是关掉，全部杀起来。所以这是他长期建立一个所谓的党指挥枪这么样一个原则造成的。那他今天强调这样一个原则，那当然更重要的就是说，他还是要强调一切要听从习近平本人的这个指挥。
好的，继续也想请教王军涛博士啊，今年当然是中共建党百年，那么习近平的八一谈话呢，是再提了建军百年，当然这个建军百年指的就是这个2027年南昌起义的100周年。我们知道这个19届五中全会当中曾经列出这个建军百年的奋斗目标，究竟是什么目标呢？它是明列出啊，就是要力争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并且在2049 中共建政100周年的时候，打造出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世界一流的军队。你怎么看这习近平提出这些一个一个的百年目标？有人认为说，这是不是他继续掌权要到2035年，或者甚至是终身执政的一种说辞或计谋呢？请教王博士。
对，其实习近平上台之后，他讲一个叫中国梦。这个中国梦呢，他一开始公开讲的就是一个是2021年建党百年的时候，这个百年他让两个百年梦呢，一个是建党百年中国脱贫实现小康，第二个呢就是建国百年的时候中国能成为世界一流强国，要引领人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提出来，那建军呢，因为我们来自大陆人都知道党政军，党政军习近平有一个建军百年梦，因为呢他想成为这个比肩毛泽东超越邓小平的话，他缺一个桂冠，就是伟大的军事家。我觉得习近平在强调建军百年的这个梦的时候，有他个人的私心在里面，这就是他想给自己带一个桂冠，伟大的军事家。那要做什么呢？你可以看出这个讲话还有一些细节，包括他提的一些东西，我就有点让人毛骨悚然。比如在军事技战术上要有颠覆性的思路，那我觉得其实而且他对台湾、对南海、对东海都有很确定的目标，所以他强调这个呢，我觉得是为了实现个人的一个抱负。那么当然另一方面，为了实现这个个人抱负，他现在已经建立了独裁。但是真正的历史上独裁呢，他是需要不仅仅要在党内控制绝对权利，而且应当有终身控制权利。所以我觉得他提出建军梦的时候，也给自己找出个理由，还有建国梦给自己找出一个理由，就是要让他自己能够无限的执政，就是即使形式上他退下来了，那么他仍然呢可以作为共产党的实际掌门人垂帘听政。
嗯，顺着这个话题请教高光俊律师，提到说这个是不是习近平不断的去强调这建军的这个2027的百年的这目标，是不是他自己想要做一个伟大的这个军事家？尤其他提到这些颠覆性的想法，是不是也有这种意味是在2027年可能要完成一些包括解决台湾问题等等在内的一系列目标呢？请教您。
对，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习近平其实上一直做着这一个梦，这个梦就是要统一中国。他认为他可以比肩毛泽东，毛泽东是让共产党统一的这个占领的中国，但是他觉得能够唯一跟毛泽东这个在共产党的历史地位上面能够一比的就是统一台湾。那他认为他的国力、他的军事程度已经完完全全达到了这个要实现这个目标的程度，所以我相信他是非常狂热的想要执行这个问题。
嗯，好的，回到这个王群涛博士请教您的是，我们注意到习近平发表这篇谈话的时候，当然时间点我们要注意，除了是八一建军节，最近也是这个算算时间差不多是这个中共的北戴河会议往年要进入这个会议召开的这个时辰的时间了。那么习近平在这个时候重申所谓的党指挥枪，是不是也有意借此要来巩固军权或是严防军变？习近平目前在军中握有的实权和地位究竟如何呢？也请两位来宾给我们评估一下，先请王博士。
对，现在应该说习近平呢已经控制住了军队中的大局，但是呢军中呢又明显的不服。这个军中不服当然是和习近平要建立个人独裁引起了党内各派势力反弹。说实话呢，就是在邓小平进行了改革之后，共产党搞了集体领导，在这个腐败的发展中集体分肥之后呢，共产党各种力量还是比较满意，而且各种力量在一个所谓的集体领导的规则中都能相安无事。但习近平上来建立独裁之后，严重的损害了其他派别的利益，已经有了反弹。那么这当然也就反映在军中，在军中你可以看到他抓的这个将军已经超过了，也已经能够超过一个加强连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态势当然也得罪了军中的这些人，这有的人是腐败，但也有的人是能打仗的，据我所知。那么他这种做法，而且特别是他为了控制军权，他把厦门的原来那个乙类集团军，共产党在这个江泽民时期呢有11个甲类集团军，7个乙类集团军，他为乙类集团军呢现在控制了军委半壁江山，他为了保这些人，因为在厦门呢跟他临近，所以呢他还可以通过他们控制，这样就使得军中很不服，因为军队是个高度专业性的，而且就是凭战功凭着本事。乙类集团军呢，一个是人员编制不满员，武器比较陈旧落后，再一个军事训练不足，那他这样做当然军中有反弹。所以我觉得其实习近平强调党指挥枪的时候，我刚才讲的第一个要义就是他要指挥枪，枪要忠于他。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呢，现在枪有问题了，现在军中有很多人不服，所以他要强调这个原则。同时呢，在控制了军队之后，他要用军队去威慑党内其他力量。你可以看出，每当 党的共产党内要有一个重大会议，他要有重大突破的时候，他总是要进行大小阅兵仪式，或者这个举行一些军队干部会议，来通向这个党内其他力量示威。
嗯，那么高光军律师，您认为习近平上任到现在，他究竟有没有牢牢的掌握住军权？军中他处理的，刚才讲到有处理的几个这个军方的高层将领，究竟军中服不服他？他在这个时候重申党指挥枪，有没有这种巩固军权跟严防军变的意味也在里面呢？高律师，
表面上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胡锦涛那上一届的中央军委委员，几乎全部被他抓的抓，然后赶下台的赶下台，而且。大部分这个现在在职的这个上将都是在他最近一些年里面任命的，表面上看就是习近平好像是已经控制了军队，但是在中共的历史上，这个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军事政变这个说法。也就是说，就在毛泽东那么这个有权势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比如说林彪实际上是一个流产的军事政变，那后来四人帮被抓获，实际上也是一个军事政变，包括陈云或者说这个不能再重新在党内斗争，不能再搞这种军事政变，那是一个成功的一次的这个例子。当然，周永康、薄熙来这一次，我们也听到说他也有武警的军事政变在成本在里面，这是失败的一次。所以，即使像毛泽东那么有权势的人，他仍然还是担心军事的军队的这个军事政变。所以，我们也可以想象出来。在尽管习近平表面上控制了很多军事将领，控制了很多东西，但是正如刚才王军涛博士刚才讲的，就是实际上邓小平这个习近平在军队里面得罪的人是非常利益是非常多的，所以这种军事政变的可能性仍然还是存在的。
嗯，除了在军队里面得罪的人啊，究竟服不服他，也看在党内现在这个对于习近平的这个反对的声音究竟有没有，我们就来看刚刚提到说习近平这篇谈话是在这个北戴河，可能往年都要召开这时间之际，请教王军涛博士的是，每到北戴河会议之前，我们知道各种传闻跟虚虚实实的消息可以说是满天飞，我这里在强调我们谈的是可能的传闻哦，像这两天传出的是刚卸任的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大使说是他致美不归甚至叛逃这样的一个传闻跟谣言，当然已经随着他在上海跟北京两个地方都现身，已经不攻自破。但是每一次到了北戴河前夕，这些消息你怎么判读？它能不能显示出中共目前这种内斗激烈的处境，或是说习近平他本人的情况呢？请教王博士。
对，是实际上从76年呢，我第一次投身天安门事件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一个事情，就是说政治谣言呢，实际上在某种上也是一个政治风云的晴雨表，它是一个温度计。就是说，每当就是政治斗争比较激烈的时候，特别是独裁者特别不得人心的时候，包括在中共的高层和中共党内不得人心的时候，都会有很多谣言出来。这些谣言呢，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对他不满的人故意释放出来的。所以我经常跟别人讨论，有人问我这个谣言是真的假的，我说他是真的呢，其实还不如他是假的更能说明问题。就是说，因为如果他这个假谣言更反映这个党心、军心和民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今年的北戴河毫无疑问，因为要讨论什么呢？20大的人事安排，一般共产党的高层人事要提前一年讨论，然后呢，在最后一年就要落实了，就要通过各层选举、层层选举要落实。所以呢，习近平为了要稳住局面呢，当然他的政治对手也要这个要去对他进行挑战，所以这次他强调党指挥枪，而且特别组织了政治局的会议是吧？来这个第32次会议是吧？然后来这个他就发表重要讲话，实际上81讲话不过是这个讲话的一个放大版，加重的让国防大学的这个这个负责人呢做了一番具体的关于5年计划的解释。但实际上他这种要害是在政局那个讲话，在那个地方讲话呢，集体学习讲这番话，当然就是为了在北戴河会上这个之前的时候，因为北戴河实际上严格说他没有一个会议，他只是北戴河因为新老领导都在那儿这个休养的时候，对他们有个这个就有一个机会，大家可以交流一些事情，可以讨论一些问题。你可以看出来，当年倒胡耀邦、赵子阳的时候呢，王震事后透露，两次都是在北戴河，他们和陈云还有李先念酝酿的。那么，所以北戴河这个地方呢， 一旦到这些人在一块儿的时候，因为共产党还有一个特点，其实是胡平将军来说过，共产党真正是大会议小事，小会议大事，真正要酝酿大动作的时候根本就不开会，因为他这个宫廷阴谋，刚才光俊先生讲到了，这个就是他这种政变实际上都是需要，你看当年叶剑英是通过他们的子女跟华国锋啊还有汪东兴之间来传递一些信息，然后呢那时候后来的时候他们对我刚才讲的对这个胡耀邦和赵子阳的政变呢，就是在北戴河酝酿的，所以我觉得习近平现在强调党指挥枪，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北戴河会议去的。
从两位的分析，还有刚才也回顾了一些这个中共党史上面这个军事政变来看呢，现在这个时间点对于习近平来讲，可能真的是关键的。最高光军力是他除了习近平，他现在这个时候讲党指挥枪，还有这个周围放出来的一些风哦，像这个王金涛博士说的，究竟能不能让我们知道，就是这个谣言是不是他？背后这是不是无缘无故，不是空穴来风，有它一定的这个测试风向的意图在内的话，能不能反映出中共目前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况，还有习近平他个人的政治处境呢？高律师，
是，那我们刚才我们已经谈到过了，实际上谣言是中共内部斗争的这个一个方面，这个我们在中国生活过的，在北京生活过的人都有这个体会，一旦这个大的政治风暴来临的时候，我们就会听到很多很多的谣言，那有些谣言那很显然是有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把它放出来，那包括我们现在的王军涛博士当年76年第一次参加政治运动的时候，就是因为不断的有谣言出来说要纪念这个导演这个周恩来这样的谣言，才会造成了当时的这个四五运动，所以今天也是一样。那我其实在其他的场合我已经反复的强调过，就是说表面上看来习近平的权力好像很顽固很巩固，但是实际上这种政权是建立在非常不可靠的基础之上，所以他今天一再的强调他要指挥党，要指挥这个枪杆子，因为他可能很害怕的仍然还是枪杆子。
好，再回到这个党指挥枪这个枪杆子的问题上来请教王军涛博士，因为我们听到这个习近平他除了反复强调党指挥枪之外呢，他最近其实也不断的要求解放军要保持高度的戒备，把全部的心思和精力放在什么呢？放在备战打仗上面。那么您认为是因为中共的安全环境或是整个国际局势发生了怎么样的巨变，才会让他不断的去提中共要备战打仗？那么这个备战打仗的矛头究竟是指向何方呢？
对其实我觉得呢，中国周边环境应该说是太平的，是习近平自己呢有一个想做伟大帝王的梦，然后他把周边呢搞得不太平。那我没看出来美国呀、这些国家也是在周边国家也是被迫的，由于习近平的这个做法，美国本来就是想能维持现状就可以，但是习近平这样要力图改变现状的做法导致了周边形势紧张，而习近平呢也希望比如他说要在大风大浪啊准备什么底线思维，他也准备好在这样的一个冲突中间建立自己的不世工业。所以呢那么最后呢，如果仗真打起来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这个就很难说了，事情可能就会出乎习近平的这种预料，因为他毕竟不是在军队中打仗出身，军中的干部并不服他，一旦现在他能够维持中国的太平，很大程度是各种资源控制在自己手里，你比如像武汉疫情，还有像这个最近的郑州大水，之所以这么迟钝，政府就是因为他把权力权集中在自己手里，怕下面分了权之后去挑战他。但是，一旦他要是真的要打仗，他就必须得把权力交给将军，把资源交给将军，那他很难预测自己的命运会怎么样。
那么高光军律师，您同意吗？现在王军涛博士认为说，这个中国周边原来是太平，但是其实现在仔细看来不太平啊，感觉上面解放军是四面受敌，那真的是习近平他主动的出击去挑起四边的烽火，四面树敌，才导致解放军现在四面被包围，被这个所谓战略包围，甚至是用中共的说法叫八国联军吧，四面受敌的情况呢？也想请教您。
是，完全同意，完全是习近平个人一个人一手造成的，而且今天的中国的周边的环境，我觉得大概是中共60年的末年来我觉得最严重的时候，远远超过了八国联军的这个概念。首先我们看美日印澳军事同盟已经形成了，台湾当然永远是站在美国的民主这一边，那么我们最近看到韩国也倒过来了，公开的要参加美国的这个军事演习， 那我们也看到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要访问越南，越南很显然也是要跟这个美国站在一起的，菲律宾这种小国家都看跟中共叫板。那再加上我们看到欧洲的这个过去是一直想要保持一个和缓的姿态，但是中欧的这个贸易协定也废除了，而且欧洲不管是英国还是法国都派了军舰到南海来示威，跟美国结成一起。那环顾中国的这个国际环境，我觉得非常严峻。到底朋友是谁呢？我们看到的说，中共自己说了他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朋友是这个俄国。但是我们请不要忘了，俄国在近几百年来从来都是这个趁火打劫，从来就不是中国的真正的朋友。所以这种国际环境，我觉得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非常严峻的。
对，我补充一下吧，我补充一下，光宇先生说，比如说中国现在周边的四个热点问题，比如南海，南海在江泽民、胡温时期呢，就提出呢悬置争议共同开发。习近平上来之后，他说呢，南海是中国的内海，中国要守住，于是开始加速填岛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过程，就一下就激化了在南海的冲突。那台湾海峡呢？过去中美呢在建交时候有一个默契，就是中国过去历年都说呢一定要解放台湾，但是在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中共的这个元旦社论呢，那就开始说台湾回归祖国的怀抱，而且台湾海峡呢承诺维护和平。如果中共愿意维护和平，其实在某种意义上美国是帮着中共维稳，就是压制台湾的这个台独的这个力量。那么但是呢，像东海也是，就钓鱼岛这个地方，其实大双方也都是心照不宣，就是说本来，但是呢习近平后来摆出个强硬姿态。那个印度这个地方呢，其实本来呢也是双方达成了一个平衡，但是呢这个习近平上来就要用中国的这种先进的技术开始要改变，就是中国投放兵力速度，这样就使得印度产生了一个疑虑，说因为中国如果一旦取得了这种军事优势的话，那么就很，所以说就是因为习近平本人的这种扩张性的这种心态，想逞能的这种心态，导致了中国周边国家与周边国家原来已经太平的局面，已经有一个就是和谐和平共处的局面，变得呢双方谁也都不相信对方了。
嗯，的确是。刚才高光俊律师跟王俊涛博士两位很详细的这个环顾了中国周围这个外部的形势，真的是像我们刚刚说的是，解放军可以说是四面受敌，整个中国是四面楚歌了。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台海、南海、中印边界，还有俄罗斯的这个威胁，甚至呢，现在外媒也开始关注一个新的点，是这个阿富汗的边界，是靠近新疆这边，主要是因为这个美军一直说要在911之前撤出来嘛，所以现在那边好像也多了一个可能爆发军事冲突，包括习近平他本人都提出过这样的一个警示哦。那么请教高光律师，你怎么看现在目前这整个外部形势的这个巨变之下，中国的四面楚歌，解放军的四面受敌，刚刚回到党指挥枪，究竟真的要是真发生哪一个地方发生了军事冲突战事的话，打起仗来军队会听习近平的，是党指挥枪还是枪会指挥党呢？请教您。
对，其实我们回想一下，邓小平说他退出去以后，但他保留了两年的这个军委主席。那江泽民也是效仿邓小平，他说他退出去了，但仍然还是说他要保留军委主席这个两年。所以我们从此可以看，从这个情况可以看到，到底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实际上，在他们的眼中看得更重要的就是说，这个军队这个实力对于共产党这样一个靠暴力起家的这个政权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尤其是像习近平这种完全是通过腹背的攻击，这样腹背的个名声这样爬上来的，在军队里面没有任何通过战绩或者是功绩来，他凭什么东西说他能够领导军队打一场仗，打一场胜仗？我相信这个很多人在真正的如果战争发生的时候一定会挑战他的权威的。那这就是我们刚才分析到你刚才说的新的一个热点，就是阿富汗这个热点。那这个热点我相信也是中国这个很头疼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所以我认为他一旦有军事爆发，我不相信习近平能够控制住这样的一个局面。
那么王俊涛博士，您又是怎么看这个新爆出来这个阿富汗这个边界的热点？还有如果我们反过来问，正是因为现在习近平面对这样的一个国际处境，他有没有可能反过来用这种制造可能会发生战争、可能会有军事冲突的这种紧张气氛来转移焦点，甚至借这个军队的这个控制来加强他自己个人的权力呢？请教王俊涛博士。
对，其实阿富汗的变局带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习近平可能要在全球啊，要激化更多的矛盾。现在我们刚才谈到的，习近平已经激化矛盾，都还是中国和周边国家。但是我们知道，习近平上来还提了个“一带一路”的一个发展战略，“一带一路”使得中国在世界上的主要的地方都已经投放了经济利益。我们也知道，当你有经济利益的时候，无非两个可能：第一呢，要通过政治的方式来保障；第二就是通过军事手段来保障。过去的传统帝国主义通过军事手段，但是他们现在都采取政治上或者让公司自己来负责自己的安全。那么现在习近平呢，在阿富汗也是，因为之所以美军撤出给习近平出个难题，除了塔利班在历史上支持过中国的新疆的所谓的恐怖主义之外的话，还有一点，中国在阿富汗已经有了自己的战略利益。因为当美国联合西方各国毒死中国通过太平洋和印度洋进入世界的时候，他就要走传统的丝绸之路，这时候阿富汗是个必经的要道。那么所以中国在那投了巨资之后，现在这笔资金呢，现在不安全了，这些财产，所以都在议论说中国会不会出兵。那么塔利班现在达成这个协议，说愿意说这个尊重中国这个产权，但是说实话，这种流氓政权，这个根本你不能相信，他很可能会装弄一批土匪，假装流氓，然后向习近平要钱要装备，然后呢给我们，我们来帮着你们来守，这样就以此不断去敲诈习近平。那这样的话，阿富汗是一般，就像说中国在所有一带一路它有投经济利益投放的这些地方，它可能都要将来投放自己的军事力量。这时候你就可以发现，全球各个地方习近平都会激化出一些中国人本来不该有的一些热点问题，中国人要花钱，中国的老百姓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去维护习近平的这个自己的个人的梦。
那么这个请教高光志律师，是我们今天谈了这么多，这个习近平同时面临来自中共内部、中共军队还有外部国际形势的这个内外的巨大压力，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看起来好像习近平的这种战狼外交或者是挑起各地区矛盾的这种做法还是会好像还是继续，然后他口中的所谓党指挥枪，从内部来看的话，究竟更多的这个枪口是对外还是对内呢？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那个我记得当年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时候，问毛泽东说：“你欢迎我来，为什么你在机场到处说打倒美帝国主义？”毛泽东笑着说：“我是放空炮。”那后来我们也看到，最近就是跟台湾试射飞弹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中共打了很多飞弹，都是哑弹，都是没有，都是空弹，
哑巴弹。
所以中共很多时候显示军力的情况下，对外地显示军力上，并不是真的说他想跟外部挑战，而就是回到你刚才说的，真正的原因是向对内显示出他的一个力量来维持他个人的政权而已。
好的，最后时间呢，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简单今天的这个党指挥枪，还有国际外部势力，还有中共内部的矛盾，尤其在北戴河之际，给我们做个简单的总结。先请王军涛博士。
对，实际上习近平这个讲话的话，我是建议呢，我们的读者们都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讲话中间的话，如果他真的要是实现的个人抱负的话，那么战争离中国就不远了。这个战争既有内战，因为当他强调党指挥枪的时候，实际上是感到了内部的这种威胁，这种威胁足以推翻他。无论推翻和不推翻，中国在政治上都会面临一个内乱的可能性。那么第二个就是他肯定要用枪去解决外部的这种争端，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可能会打更大的战争，因为我们知道八国联军呢、那现在也不止八国，我说如果要把它一带一路激化新矛盾算内的话，那时候中国人将会要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那么去最后习近平梦破，我们也可能也是国破。
也请高律师很简短的跟我们做一个总结。高律师，
是这个，我觉得每年几乎是每年的八一建军节，中共都会强调党指挥枪这样一个思想，我觉得不需要去过度的解释解读他这样的一个做法。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我觉得中共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更多的是为了对付内部，而不是为了对付外部。中共应该没有这个实力跟世界挑战打一场战争。
好的，感谢高律师，感谢王博士带来这么精彩的分析，感谢二位。
谢谢主持人。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
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